第七章的末了，我们很明确的看到这个事实。
弟兄们，记得第七章的末了，我很明确的看见一件事实。
那个事实就是当神的子民在他面前有所献上，叫神感到满足的时候。
这个事实就是当神的子民在神面前有所献上，令神感到满足的时候。
那么交通就从神那里开始显在人的当中，
交通就在神那里开始显在人的当中。
我特别请用神们注意，这一个交通乃是神先显出来
的。你就会特别注意，这个交通是神先显出来的。
我们留意到是摩西进到会幕要与神交通，
我们注意到摩西要进入会幕要与神交通，
但是摩西还没有向神说话，神就先向人说话了。
但摩西还没向神讲话，神就先向人讲话。
那这一个记载啊，那就把神心里头的那一个意思向我们说明。
这个记载就将神里面的心思向我们讲明。
自从人堕落 离开神的面，
自从人堕落离开神的面，
神时刻在那里要寻找能向人说话的机会。
神时刻在寻找能向人讲话的机会。
那当然，那这一个机会在人没有解决与神中间的那些隔阂以前，
当然这个机会在人与神中间未解决这个隔阂的之前，
这个机会是不存在的，
这个机会是不存在的。
所以神一直在等，
所以神一直在等，
一直等，等到有一天神看到有条件，
等到有一天神看见有条件了，
神就说话，
神就讲话。
那我们从第七章末了，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们从第七章末了看见一件这样的事。
我实在盼望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轻轻的就把这一个说话的次序就放过去。
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轻轻将这个讲话的次序就放过去。
我们必须看到这个说话的次序的里面所表达的神的那个心思。
我看看这个讲话次序里面神所表达的心思。
那是第八章开始。
第八章开始，
那就是记录当时神要向摩西神向人说话的那些话，
就是记录神向人讲话的那些话。
我想弟兄姊妹们你来注意这一个，
弟兄姊妹来注意这个，
神在会幕里向摩西说话，
神在会幕里面向摩西讲话，
要摩西把这些话传递给亚伦，
要摩西将这话传递给亚伦。
又怎么记得这一个时候是会幕已经立起来，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的族长他们在神面前一切的奉献的事情都做完的时候，
这个会幕已经建立起来，是以色列和他的族长已经作了奉献的时候。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的里边呢，
在这样的时刻里边，
以色列人要准备起行到迦南地，
以色列人要准备起行到迦南地，
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里头，
在这样的时间里边，
神就说一些话，
神就讲了一些话。
那这些话
这些话
乃是跟他们要进入迦南的这一个行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是跟他们要进入迦南这个行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会幕里头跟摩西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会幕里面神跟摩西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起头就是说点灯的事，
起头就讲点灯的事。
我们晓得在利未记也说到点灯的事，
我知道在利未记都讲到点灯的事，
在出埃及记也提到点灯的事，
在出埃及记也提到点灯的事，
但是却没有像这里提到点灯的这个事情说的那样突出的一点，
就没好像这里讲到点灯的事情特别有突出一点。
那这里头是说点灯，
这里讲是点灯，
但是它非常突出的 是说出怎样点灯，
呢个非常讲突出，讲出点样点灯
啊，并且也很突出的说出这个灯台的经历，
亦好特殊嘅讲出呢个灯台嘅经历。
那在您出埃及记和立位记的里面就没有很重的发表这一方面，
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就没有很重的发表这一方面。
那我们来留意这一个，
我们留意这一个，
究竟神在这里说这个话有什么目的，
究竟神在这里讲这句话有什么目的。
我想我先说一些我们的属灵的经历，
我想我先讲一些我们属灵的经历，
然后我们也许能更好的体会神在这里说话的那一个意思，
或者我们更好的体会神在这里讲话的意思。
那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们的属灵的经历上面，
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们的属灵经历，
我们常常经过许多的软弱和失败，
我们常常经过很多的软弱和失败。
那这些软弱和失败常常就成了我们在神面前往前去的一些的阻碍，
这些软弱和失败就常常成为我们在神面前往前去的阻碍。
当我们有一个心意要往前去的时候，
当我们有一个心意往前去的时候，
那么我们自己会有一个阴影在那里闪动，
那我们就有一个阴影在那里闪动。
那我们也许会觉得，
或者我们会觉得，
我已经失败了好多次了，
我已经失败了好多次，
我也软弱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软弱了一段很长。
那我现在再往前，再站起来，再往前，是不是也有点多余？
现在我站起来再往前，是不是有点多余？
那就像主日我们弟兄交通到那个当要同胞的，同锅子的那一个话，
就好像我们主日突然交通到这个单了同胞的话，
热了一会儿又冷了，
热了一会又冷翻，
这样的光景已经好多次了，
这样的光景有好多次，
我还是热不起来，
我仍然是不能够起来。
那现在我要再去给他热一热，那有没有必要？
现在再要将他热一热，有没有必要呢？
那这是我们的感觉，
这个是我们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
感觉
常常让我们再也抬不起任何的意思要继续往前，
就让我们抬不起意思再往前。
其实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个源头是来自撒旦，
其实这样的意思的源头是来自撒旦。
认真说，那是一个控告，
认真说这个是一个控告。
这个控告一直叫我们抬不起头来往上走，
这个控告一直叫我们抬不起头来向前走
啊，这样的一个控告叫我们失去在属灵的路上再要往前的那一个吸引，
这个控告再使我们失去了在属灵路上往前的吸引
啊。但是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虽然在我们这边有这样的阴影，有这样的控告，有这样的惰性，
虽然在我这边有这样的阴影，有这样的控告，有这样的惰性，
但是神的怜悯常常在我们实在不甘心的情形的底下给我们一个很厉害的苏醒，
但神他的怜悯常常在我们这些不甘心的情况底下给我们很厉害的苏醒，
这一个苏醒一来我们就往前，
这个苏醒一来我们就往前了
虽然也许走不多久我们又下去了，
虽然走不多久又下去了，
但是还是起来走，
但是也都是起来走了
并且走得比从前多了一点点，
而且比得走得比从前多得一点点。
那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有这样的经历，
现在多一点点，
现在多一点，
过些日子又多一点点，
前些日子又多一点，
慢慢的神的怜悯叫我们没有办法不继续的往前，
神的怜悯叫我们没办法不继续的往前，
这是我们的经历，
这个是我们的经历
是经过多次的软弱和失败所带来的一些领会，
是经过多次的软弱和失败所带来一些的领会。
那这样的一个经历，
这样的经历
不仅是在我们今天属灵的路上走的时候是那样的真实，
不单是我们今天在属灵的路上走的时候是这么真实，
严格说起来，
严格来说，
在旧约会幕的那个服事开始以前，
在旧约这个会幕服事开始，
或者说以色列人从 西乃山要准备进迦南以前，
或者话以色列人喺西乃山准备要进入
迦南，神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事实向我们发表了。
神就将呢个真理嘅事实向我哋发表。
那他发表这样的一个事实，
他发表一个咁嘅事实，
乃是叫那些准备进上迦南的人，他们准确地摸到那个走进迦南的路，
就叫呢啲准备进入迦南嘅人准确摸到进迦南嘅路。
进迦南是一个属灵的事，
进迦南系一件属灵嘅事。
在属灵的路上走，就必须要有属灵的原则。
在属灵的路上走，就必须有属灵的原则，
也有属灵的方法，
也有属灵的方法，
而不用不在属灵的原则和方法里面往前走，就走不上属灵的路。
用属灵的方法原则往前走，就走不进属灵的路。
那现在神在以色列人要准备起行去迦南以前，神就给他们说这样的话。
神现在在以色列人准备进迦南之前，神就对他们讲了这些话。
神没有给他们再说献祭的事，
神没再讲献祭的事，
不是说神不说，
不是说神不讲，
不是，就是说神在当人和神的交通恢复以后，
这个是讲到人神和人的交通恢复之后，
第一次神向人来说话的时候，
第一次神向人讲话的时候，
不是像摩西一个人，
不是像摩西一个
人，乃是透过摩西向众人来说话，
也透过摩西向众人来讲话。
这一个时候说的话的那一个内容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这个时候讲的话的内容是非常有意思的。
而这个话正好给我们领会神如何领人走属灵的路。
这段话正好给我们领会神怎样领人走属灵的路。
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说的话没有去摸陈设饼的桌子，
我睇见到神冇讲到摸陈设饼嗰个事情，嗰张台嘅事情，
也没有去碰那个约柜的问题，
亦冇碰约柜嘅问题，
也没有碰那个香坛的问题，
亦冇碰香坛嘅问题，
连祭坛的问题都没碰，
连祭坛嘅问题都冇碰。
啊，当然，不是说那些不见所表达的意思不重要。
不是说那些物件所表达的意思不重
要，约柜是神整个的荣耀的旨意的那个焦点，
约柜是神整个荣耀旨意的焦点，
那所以是很重要的，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陈设饼的桌子也是说出神让人去接受那个生命的供应的事实，
陈设饼的桌子也讲到神让人有生命供应的事实，
没有生命的供应，人就没有办法在属灵的路上有力气往前，
没有生命的供应，人就没办法在属灵的路上有力气往前。
那香坛也是神在人中间所等候的，
香坛也是神在人中间所等候的，
祭坛更是人要到神面前去的那个最首先要过的关，
祭坛也是人要到神面前去首先要过的一关。
所以这些物件所表达的那个意思每一样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些物件所表达的意思每一样都很重要的。
但是神现在领以色列人是进迦南，
但神现在是领以色列人进迦南，
在这一个大前提的底下，
在这个大前提底下，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乃是如何行走进迦南的路，
大前提的问题就是如何走进迦南的路，
那个路必须要准确了，
这个路必须要准确，
然后神所做的供应才有准确的那个目的，
要神所做供应才有准确目的，
而不然的话神的供应就给人浪费，
否则的话神的供应就给人浪费，
那必须是那个路是对了，
必须的路是对
了，那个方法对了，
方法对了，
约柜所表达的神那一个永远的旨荣耀的旨意才有成功的那个条件，
这个约柜所表达神荣耀的旨意才有成功的条件。
那么祭坛呢，
祭坛呢，
感谢神，
感谢神，
这一批都是已经离开了埃及的人，
一批都是离开了埃及的人。
祭坛的那一个功用在他们身上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做过了，
祭坛的功用在他们身上已经有相当的部分做过了，
那所以他们是带着祭坛的那个果效来准备进迦南的，
所以他们带着这个祭坛的果效来准备进入迦南的。
香坛，
香坛
是神在他们中间所等候的，
是神在他们中间所等候的，
但是他们一切真正的服侍必须要进到迦南以后才正式的开始，
但他们真正的服侍必须要等到他们进到迦南才开始。
那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因为既然事情是这样，所以那个进迦南的路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事情既然是这样，那进迦南的路是一个非常的关键。
那所以神就跟他们说点灯的事，
所以神就跟他们讲点灯的事。
那么在点灯的事情上面，
在点灯的事情上面，
神没有说太多其他的话，
神没讲其他太多话，
神只是说那么一个话，
神只讲一句的话，
一样的话，这一样的话乃是说，
一样的话来讲，
点灯的时候，七个灯盏都要向前发光，
七个灯盏都要向前发光，
向灯台的前面发光，
向灯台的前面发光。
那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那我必须要让弟兄姊妹们留意，
我必须要让弟兄姊妹们留意。
也许弟兄姊妹读过出埃及记的时候应该还有一点点的印象，
或者弟兄姊妹读过出埃及记的时候都有一点的印象。
金灯台从一个主杆起来，
从一个主杆
就分成七个那个枝杆，
就分成七个枝杆，
那每一个枝杆上面都有一个灯盏，
每个枝杆的上面都有个灯盏，
这个灯盏上面就盛着油，
这个灯盏上面就盛着油，
放灯芯在那里，
放灯芯在那里，
然后就把它点着，
然后将它点着，
灯就点燃了，
这个灯就点燃了。
那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不过恐怕在座的张弟兄会见过的，永光也许也见过了，恐怕也不一定见过，那王师母大概也可能见过了，素神虽然年纪稍微大一点，但是恐怕他活在那个环境没有多大机会见过的，大概也有但拜菩萨的人大概也能有机会见过。那么那个上面摆那个灯盏，在中国人一般的习惯就是一个碟子
啊，上面摆个灯盏在中国人习惯上面一个碟。
如果我们用这个观念来看向灯台前面发光，我们就不了解是什么意思。
如果用这个观念来看向灯台前面发光，我们就不了解，
因为一个碟子你摆在那里，那个到处都发光，
一个碟摆在那里，摆在哪里到处都发光的。
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灯盏上的碟子，
但以色列人他们灯盏上的碟子
那是两节的经文，有些后面有些图，但是那个图也是不太准确的，
那两节的经文后面有些图，但是图都不是太准确的。
那以色列人从他们的那个灯盏是怎么样的呢？
那以色列人他们灯盏是怎样的呢？
大概有点像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
手掌咁样。
这里是一个碟子，
中间个碟子，
这里有一个叫做什么？这个应该不是反光的了，它的作用主要那个作用是拿来拿的，提起来，那个柄也好像是叫柄，反正但是就是那里高起来的一块。
好似个手掌曲起上来，个手腕嗰度。
是英文，就是我们说 handle 就很容易，但是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就是灯盏的那一个，姑且叫它柄吧。
我哋姑且叫佢做柄。
就是拿着它。
我哋拿住嘅，揸住嘅。
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一个，
如果你了解呢一个，
我们就晓得什么叫做向着灯台前面发光。
我们要了解到什么叫做向着灯台前面发光。
那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有一些这个灯盏的那个图啊，
我看见以色列有些灯盏的图了，
有些那个把手吧，也不叫把手吧，好难叫他，就是病吧啊，就说病吧，有些是蛮高的，
有些是啊好高的，
有些不太高。
有些
但是无论如何都比前面高出好多了，
但无论如何都比前面高出一点，
那这样我们就懂了，
这样我就明白了。
假如那个是这样，
假如好像个手掌扑起上来这样，
那灯台那灯芯就摆在这，
灯芯就摆在手掌的前面，
那点燃的时候那个灯火就在这里烧起来了，
点的时候那些灯火就在前面烧起来，
那这样它就向着前面发光，
咁样佢就向住前面发光。
好了，那我们现在留意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就注意神为什么这样说。
咁我哋就注意到神点解要咁样讲。
七盏灯都向前灯台前面发光，
七盏灯都向住灯台前面发光。
那么，当然你说那方便啊。
啊、哦、当然了，那么方便，
因为你去点灯的时候那些灯芯都向着你嘛，
因为你点灯的时候灯芯都向着你，
你就这样点就把它点燃了，
你将来这样一路点过就点晒了，
你要清理那灯花的时候那很容易就把它清理掉了，因为都是向着你嘛，
那当你清理灯花的时候就很容易了，因为都是向着你的，
要是有些上前有些上后，那你就很难清理上就有点不大方便了，
如果啲向前啲向后啦，清理就唔系几方便啦。
不是这个意思，
唔系咁嘅意思。
这是小问题，
呢个小问题。
不值得神在这里这样提出，
唔值得神咁样喺度提出。
神说七个灯要向前发光，
神话七盏灯都要向前发光。
弟兄姊妹你就注意了，
弟兄姊妹就注意了。
灯台是会幕里头唯一的物质的光源。
灯台是在会幕里面唯一物质的光源，
那么整个会幕的照亮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呢，只有这个灯台那里有一点光，
整个会幕的照亮从物质的观念来看只有这里有这个光，
当然在灵里面苏醒的你能看见神荣耀的光在那里照亮整个会幕，
当然灵里面苏醒的看见神的光在照亮了会幕，
但是在人肉眼里面来看啊，
在人的肉眼来看，
整个会幕只有灯台那里有一些光，
整个会幕只有灯台里有一点光。
那现在亚伦来点灯，
现在阿伦来点灯了，
那亚伦点灯，
阿伦点灯，
他是代表着全体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
他是代表着全体的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
那他来到这个灯台前面点灯，
他来到灯台前面点灯。
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就领会到全体以色列人都来到灯台的面前。
弟兄姊妹们，我们又领会到这个全体的以色列人都来到灯台前面。
那好了，我们看从出埃及到西乃山下，
那我们看从出埃及去到西乃山下，
以色列人是得胜的时候多呢，还是失败的时候多？
以色列人是得胜的时候多，亦或失败的时候多？
是刚强的时候多呢，还是软弱的时候多？
是刚强的时候多，亦或软弱的时候多？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一大片都是软弱，
一大片都是软弱，
一大堆都是失败，
一大堆都是失败。
严格说起来，没有一点的得胜。
严格讲起来，冇一啲嘅得胜。
就算有一两次。好像有得胜的记录，
就算有一两次好像有得胜的记录，
也是经过失败才引进来的，
也经过失败才引进来的。
你说像这样的以色列人，
要是这样的以
色列人，他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怎么站立在神的面前？
他们来到神面前，怎么站立在神的面前？
当然，我们可以说祭坛上的祭牲的血，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祭坛上祭牲的血
那是不错的，
这个对的。
在地位上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地位上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是在实际的经历上，怎么解决？
但实际经历上面怎样？
我们不能老是带着我们的软弱的经历、软弱的黑影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不能够老是带着自己软弱经历、那些黑影来到神面前的。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实在没办法往前的。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实在没办法向前。
以色列人现在要往前。
以色列人现在
我们必须要非常肯定这一点。
我们非常肯定，
他们必须要往前，
必须要往前，
他们不能停留在这个地步，
他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地
方。那如果他们要往前，
如果你要往
前，他们就不能允许任何的失败的经历、软弱的经历留在他们心思的里头，成为他们的重担。
他们就不能够留在软弱的经历、失败的经历留在心思里面，成为他们的重担。
不是说他们没有失败，
不
是说他们没有软弱，
不是说他们没有软弱，
正如我们有软弱有失败一样，
正如我们有软弱有失败一样。
但是在属灵的路上走，这些软弱和失败不能成为我们的重担。
但是属灵的路上，这些软弱和失败能够成为我们的重担。
那既然不能成为我们的重担，
既然能够成为我们的重担，
那必须要把这些重担设下才行啊，
必须要将这些重担设下来才行。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那问题在这里，
怎么个设法，
怎样设法？
你说我不去想它就是了，
然后我不想它就是了。
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过，
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过。
你越不要去想它，你就越想它。
你越不想想它，你越想它。
你越想，你就越被重担。
你越想就越背重担。
你越想那个担子的重量就增加。
你越想个担子重量就越增加。
你说怎么设上呢？
你怎样设低呢？
感谢主，
感谢主，
神在这里说话了，
神在这里讲话了。
亚伦到那里点灯的时候，七个灯盏都要向着灯台前面发光。
亚伦来到点灯的时候，七个灯盏都要向着灯台前面发光。
那好了，弟兄姊妹，你现在不想象中你是亚伦，
弟兄姊妹，你在想象中你是亚伦，
你现在来点灯了，
你开始点灯了，
那你站在灯台的前面，你就点灯了，
你站在灯台前面，你就点灯了，
那都点燃了，
都点着了。
好了，
好了，
发生什么现象？
发生什么现象？感谢主，
我们有黑影，
我们有黑影，
但是黑影在后面，
但黑影在后面，
你自己看不到，
你自己看不到，
神也不要你去看，
神也都不想你看。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秘诀，
弟兄姊妹，这个叫秘诀。
你怎么设下那个重担？
你怎么设下个重担？
你怎么叫那些软弱的黑影不成为我们的控告？
你怎样叫你软弱黑影不成为我们的控告？
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一件事。
你只要看见一件事情，
必须先进到光中，
你必须要进入光中。
怎么能进到光中呢？
怎样能够进入光中？
我们就要连上第七章，
我们要连上第七章。
第七章是交通，
第七章交通。
第七章开头是奉献，
第七章开头是奉献，
然后是交通，
然后交通。
因着奉献而引入的那个交通是深入的交通，
因着奉献而引出的交通是深入的交通。
在深入的交通的里面，就把人带到光中。
在深入交通里面就将人带到光中。
第八章。
这个第八章，
那现在人进到神的光中，
现在人进到神的光中，
那这个光中是显露人的软弱，还是显露神的怜悯呢？
这个是显出人的软弱，因为显出神的怜悯。
这一点很重要，
这一点很重要。
那我们从会幕的经历来说，
我从会幕经历来看，
显明人的软弱乃是在祭坛那里，
显明人的软弱乃在祭坛那里，
来到灯台前面所显露的不是人的，不再是人的软弱，乃是神的怜悯。
来到灯台前面，不再显露人的软弱，乃显露神的怜悯。
那你到了神的光中，
来到神的光
中，你看见什么？
看见什么呢？
你看不见自己的黑暗，
你看不见自己黑暗，
因为那你自己所投下的那个黑暗在后面。
因为你自己投下来，
我们背后都没有眼睛，
我后面都没眼睛，
我们都不能看后面的。
我们都能够看见，
我们只能看前面的。
我们只能抬头
前面。你看前面的，
你抬起
就看见灯台。
你就抬起灯台。
你看前面的，
你抬起
你就看见那一个光。
你就抬起个光。
这一个光，
一个光，
我们晓得那是神话语所写的，表明神的话语的那一个光。
这个叫表明神话语的那个光。
那神的话语说的是什么呢？
你
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
是信实的，
神的圣神，
必赦免你们的罪，
必赦免你的罪。
他儿子的血也洗净 你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神说的话。
这个已经就洗净你一切的不义。
你来到神话的光中，你就看见神赦免的恩典是那样的确实。
你看来到神的光中，就看见神赦免真系咁确实。
那你来到神的光中，你就看见。
你来到神的光中，你睇见。
仰望我的人必不羞愧，
仰望我人必不羞愧。
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我们没有什么在神面前可以羞愧的。
我哋就睇见我哋冇咩喺神面前可以羞愧噶。
啊，因为在神的活在神的光中，一切羞耻的事情都扔在背后。
因为活在神的光中，一切羞耻的事情都扔在背后。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哋感谢赞美神。
当你来到神的光中。
当你来到神的光中，
也许你感觉自己很贫乏，
或者你感觉自己很贫乏，
但是神的话在那里发亮了，
但神的话在那里
祈求就给你们、
啊、发亮祈求就给你们。
你们你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务必成就。
你要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务必成就。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看
到你到了神的话语的光中，
你去到神话语的光中，
你摸进到了那个生命的光中，
你会进个生命的光里面。
那这些都一直把我们带进神的那个信实的里头，
对，一直将我们带进神的信实的里面，
都带进神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的事实的里头，
都带进神要在我们身上做成的事实里面。
那当我们一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
我们就领会一件事，
我们就领会一件事，
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唔系我哋能够做啲咩解决我哋自己嘅问题，
乃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来成全我们到一个非常的地步。
系神嘅恩典同怜悯成全我哋到一个非常嘅地步。
神不再纪念我们的软弱，
神唔再纪念我哋嘅软弱，
神也不再纪念我们的亏欠和失败，
神亦都唔再纪念我哋亏欠同埋失败。
我感谢赞美我们的，
感谢赞美我哋嘅。
在属灵的路上，你能不背重担？
在属灵的路上，你能够不背重担？
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
那个秘诀在边度呢？
我们不能落在思想的里头，
我哋唔好落在思想里，
因为一落在思想里头，我们就思前想后。
因为落在思想里面，我们就会思前想后。
一思前想后，你就马上看见我怎么失败，我怎么软弱，我怎样怎样的不行。
一落在思想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怎样失败，怎样软弱，怎样的。
然后就翻过来，我就看到我自己怎么行，怎么有办法，怎么成功，怎么得胜。
或者翻过来讲，或者看见自己怎样得，怎样有办法，怎样成功。
但是到了神话语的，
推到神的话语，
我们根本就不再有任何的根据来想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又没什么根据来想我们做什么。
好的坏的你都不能去想，
好的坏的都不能，
因为到了神的光中，你看见全是恩典，全是怜悯。
要在神的光中，你看见全是恩典，全是怜悯。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因为借着这个上前发光的这一个事实，
因为借着这个上前发光的
事实，神把我们自己发出的黑影投在后面，
神将自己所发出的黑影投在后面，
叫我们不再看那个黑影，
叫我们不要再看那个
黑影。这是一面，
这个一面，
但是光是这样还不够，
但光是这样都不够，
因为我们的黑暗投在后面，当然这个是好事，
因为我们黑暗投在后面，当然这个是好事，
但是我们也想到啊，
但我们都想到，
神不以有罪为无罪啊，
神不以有罪为无罪，
神是圣洁公义的神啊，
神是圣洁公义的神，
他既然不以有罪为无罪，
他既然不以有罪，
我不能以为我把我的软弱丢在后面，那他就丢到后面了，
我们就不能够以为我们将我们的黑暗丢在后面，那就真的丢在后面了。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当那个灯台上前发光的时候，
当那灯台上前发光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注注意，
人家没注意，
亚伦没有看见
阿伦冇睇见自己，
但是亚伦却看见什么呢？
但阿伦佢睇见乜嘢？
弟兄姊妹记得，
弟兄姊妹记得，
整个会幕里有会幕里面只有很微弱的这几个灯盏在发光，
整个会幕只有呢几个好微弱嘅灯盏喺度发光。
那你看其他的那些物件，也许是朦朦胧胧看到他的形象，
其他嘅物件你只系朦朦胧胧睇到佢嘅形象，
也能朦朦胧看到那边有个陈设饼的桌子。
或者蒙蒙蒙睇见嗰边有陈，
蒙蒙胧胧，你看到前面那里有个金香炉，
或者蒙蒙蒙睇见前面有金香炉。
那其他的事物也许是蒙蒙胧胧，
其他事物或者蒙蒙胧胧，
但是灯台本身一点不朦胧，
灯台本身一啲都唔朦胧。
你非常清楚地看见那个灯台，
你非常清楚睇。
很明亮的在那里看到那个灯台，
好明亮喺度睇。
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朦朦胧胧是相对而说的。
当然，我睇见呢个朦胧，刚才讲朦胧。相对而讲，
那在这里我们是特别要强调，就是你怎么准备往前行。
呢度我主要强调你点样准备往前行。
那所以我们注重在灯台，
所以我着重喺灯台。
因为神在这里是就是突出这个灯台，
因为神呢特别突出呢个灯台。
那当亚伦很清楚地看到那个灯台的时候，
当亚伦好清楚睇到灯台嘅时候，
弟兄姊妹你注意了，
弟兄姊妹要注意了，
一看见灯台，
一睇见灯台。
圣灵在这里就记录下来的全是那个灯台的经历，
圣灵记录下来的全是灯台的经历，
那也就是说神儿子的那个经历，
也是说神儿子的那个经历，
那也就是说叫我们的黑暗能投在后面的那个原因，
就是说叫我们黑暗能投在后面的那个原因。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在这里当那个灯台一显露出来的时候，
在这里当那个灯台一显露出来的时候，
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从第四节开始，
从第四节开始，
在这里说了几句话，
这里讲了几句话，
他说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
这个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
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
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
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
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
那弟兄姊妹你看这几句话，
弟兄姊妹看见这几句话，
对我们来说字句好像很熟悉，
对我来讲字句好像很熟悉，
但是里面的意义我们必须要抓牢，
但里面的意义我们必须要抓牢，
不然的话那个熟悉的字句并没有给我们什么，
否则这个熟悉的字句并没有给我们什么，
我们都晓得，
我们都知道，
当我们读过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
当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
我们晓得那个金灯台是用一块金子锤出来的，
我们晓得这个金灯台是用一块金子锤出来的，
是一他连得的金子，
是一他连得的金子，
是九十斤的金子，
是九十斤的金子，
大概是结合现在的那个观念，应该是大概120磅的金子，
结合现在大概120磅的金子，
啊，那是约束，
一个约束，
是那么大的一块金子锤出来的，
是一个这么大块金子锤出来的，
那这一块金子。
一块金子
从那么一块锤成那个灯台的时候，
从一块锤成那个灯台的时候，
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一再的提到了，
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一再的提到，
弟兄姊妹里面也有数了，
弟兄姊妹里面也有数了，
经过多少的烧红，
经过几多次的烧红，
经过多少次的锤打，
经过几多次的锤打，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能说出锤打了多少下，
我们实在没办法讲出锤打了几多下，
我们充其量只能说千锤百炼，
我们充其量只能说千锤百炼，
那是经过千锤百炼才锤成这一个金灯台，
是经过千锤百炼才锤成这个金灯台，
但是这个金灯台，
这个金灯台
给亚伦所看见的就是那么一个灯台，
给亚伦看见的就是一个这样的
灯台，但是这个灯台在那里所发表的，
这个灯台在发表的，
乃是神儿子成为人生命的光的那个经历，
就是神儿子成为人生命的光的那个经历，
四卷的福音书，
四卷的福音书，
说到神儿子在地上的各种各样的经历，
讲到神儿子在地上各种各样的经历，
这许许多多的经历都不是痛快的，
这些许许多多的经历都不是痛快的，
这许许多多的经历都是愁苦的，
这些许许多多的经历都是受苦的，
啊，都是难以承担的，
都是难以承担的，
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章在哪里就说，
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讲，
他称为忧患之子，
称为忧患之子，
他是背负我们的重担，
他是背负我们的重担，
他成为忧患之子，
他成为忧患之子，
那这个是金灯台的经历，
这个金灯台的经历，
那这个金灯台摆在那里，
这个金灯台
摆在那里，那就神的儿子的经历就摆在哪里，
那神儿子的经历就摆在那
里，我们在神面前不给追讨，
我们在神面前不被追讨，
神看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
神看我们是圣洁没瑕疵，
神看我们这些人都是非常的宝贝，
神看我们这班人都很宝贝，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真的是那样宝贝，
我们千祈不要以为我们真的这么宝贝，
我们的本相在神面前从头到尾都没有一点可宝贝的，
我们的本相在神面前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宝贝，
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很宝贝，
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宝贝，
神承认我们是宝贝，
神承认我们是宝贝，
神说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
神说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
那是不得了的事，
这个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根据什么，
根据什么，
金灯台，
金灯台，
金灯台的经历，
金灯台的经历，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了，
去感谢赞美主，
当我们一看见金灯台就碰到神儿子的经历，
当我们碰到金灯台就看见神儿子的经历，
当我们一碰到神儿子的经历的时候，还能有什么黑暗留在我们的身上，
当我们碰到神儿子经历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黑暗留在我们的身上呢，
这一位神的儿子，
这一位神的儿子，
他经过试炼，
他经过试炼，
他经过试探，
经过试探，
他经过许多的难处，
他经过许多难处，
他都毫不留下任何的那个疤痕就过来了，
他毫不留下任何疤痕就过来了。
在他整个的路程上面，你一直看见那个顺服的生命的痕迹，
在他路程上面你一直看到这个顺服的生命的痕迹，
那这些的东西，
这个东西
神都用作来作为我们的，
神都用着来作为我们的，
是神儿子做成功但是却加在我们的身上，
是神儿子作成功加在我们身上的。
那就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
等姊妹，当我看到一件这样的事实的时候，
我们还能有什么自怜自怨，
我们还有什么自怜自怨，
自恨自还有什么，还有自什么自恨自怜自怨自卑，
做啲咩自怜自怨自恨自卑，
你还能再有什么自高自傲自大自狂，
做咗咩自高自大自傲自狂，
全都没有根据，
冚冷都冇晒根据，
因为这是到神面前来的人，
有呢啲到神面前来嘅人，
全是因着神儿子所做的，
全系因着神儿子所做，
那我们感谢赞美，
我感谢赞美主，
当神与人在那个深入的交通的里面，首先说的话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话，
当神同人那个深入的交通首先讲的话就是这段这样的话，
怎么点灯，
怎么点灯，
说清楚，
讲清楚，
怎么准备好来预备踏上进迦南的路程，
怎样准备好踏上进迦南的路程，
我们感谢赞美，
我感谢赞美，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两个事情，
在这里要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件，神说亚伦点灯的时候必须是这样这样点。
神话亚伦点灯的时候必须是这样这样点。
那弟兄姊妹记得，
弟兄姊妹记得，
亚伦一天有两次去点灯。
亚伦一天有两次要去点灯。
一早一晚
一晚。
每天都必须进会幕里头点灯两次，清理那个灯台两次。
每日都要去清理灯台两次。
那也就是说，每天当他们那个献上早上黄昏献上燔祭以后，那就要进去点灯。
每天早上晚上当献咗燔祭之后，就要进入去。
那这给我们看到了，
咁样俾我睇见。
点灯是天天点，
点灯系日日点。
正如献燔祭是天天献，
正如献燔祭系日日嘅献。
在每天去点灯的时候，
喺每日去点灯嘅时候，
不只是点一次，
唔单系点一次。
是要点两次，
还要点两次，
每天点已经是一个更新，
每日点已经是一个更新，
每天点两次那是更重的给我们看见更多的更新，
每天点两次更重的给我看见更重的更新，
那这样的一个更新呢，
这样的更新
是不是神让他的子民去认识这一个点灯的功课，我们是不住的要在那里学习，不住的要在那里操练，
咁因为系咪神叫佢哋嘅子民睇见点灯嘅功课，我哋不断嘅要去操练呢？
很清楚，
好清楚。
人在神面前不住的要学习这个点灯的功课。
人喺神面前要不断嘅学习点灯嘅功课。
那这灯我们在神面前不住的把灯剔亮，
当我喺神面前不住嘅将灯剔亮，
我们就不会有重担，
我哋就唔会有重担，
我们就不会乐在控告里。
我哋就唔会留喺控告里边。
罗马书八章不是那里说的非常非常的肯定吗？
罗马书八章唔系讲得非常非常
肯定。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谁能定他们为有罪呢？
谁能定他们为有罪呢？
神的话是说的那么肯定，
神嘅话讲得咁肯定，
那我们的经历是不是也是这样肯定呢？
我哋经历系咪又咁肯定呢？
应该是这样的肯定，
应该咁肯定，
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肯定，
因为神的话是咁嘅肯定。
但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
喺我哋经历嘅，
我们必须先学会了点灯的功课。
我哋必须要学先学晓点灯
的功课。不会学，不学会点灯的功课，
唔学识点灯的功课，
那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在对我们来说就不确定。
咁谁能控告神所拣选嘅人，喺我哋嚟讲就
谁能定我们为有罪了，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也成为不确定。
谁能定我哋为有罪呢？呢句话亦都喺我哋身上唔确定。
但是感谢主，
感谢
主。若是我们体会神的那一个心思，我们学会了点灯的这个操的功课。
如果你体会神嘅心思，我学会咗点灯呢个功课。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嘅人？
就成了非常确定的事。
就成为非常确定的事，
对我们来说是成为不能改变的事实。
对我们讲是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
我们就坦然，
我们就坦然了。
我们不是说，
我们不是说，
我们没有软，
我们没软弱。
我们不是说，
我们不是说，
我们没有跌倒过，
我们没跌倒过。
我们说，
我们说，
我们都有这些，
我们都有这些。
但是感谢神，
就感谢神，
没有人能控告我们，
没有人能够控告我
们，连我们自己都不能。
连我们自己都不能，
撒旦也不能，
撒旦都不能。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神让我们学会了点灯的功课，
因为神让我们学会了点灯的功课。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见了，
在神生命的光中，
在神生命的光中，
在活在神生命的光中，
活在神的生命光中，
再没有什么黑暗可以捆绑我们，
再没有什么黑暗可以捆绑我们。
神也不允许那些捆绑显在我们的身上，
神亦唔允许啲捆绑显喺我哋身
上，因为他就是光，
因为佢就系光，
在他里面毫无黑暗，
喺佢里边毫无黑暗。
那我们感谢主，这是头一点，我们要学习。
咁就主呢个头一点，我哋学习，
天天学习，
天天学习嘅。
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
那么在点灯的时候呢？
喺点灯嘅时候呢？
学习多看主，
学习多看主，
少看自己，
少看自己。
严格说来是根本就不看自己，
严格来讲就根本不看自己。
因为你能想象得到，到灯台前的亚伦，他除了灯台以外什么都看不清楚。
因为看见亚伦来到灯台前面，他除了灯台什么都看不清楚，
就是看看定主，
就看定主。
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定在主的身上，
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定在主的身上，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叫我们丧气，
冇咩事情叫我哋丧气嘅，
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叫我们失望，
亦冇咩事情可以叫我哋失望嘅。
主日，我们唱过那首诗歌噻。
主日我哋唱过一首诗歌。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
每次嘅打击都系真利益。
你所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每次烧的东西都要主你自己代替。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也许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并不能得到我们所要得的，
或者我在神面前并没有得到我们所要得的，
但是这并不能叫我们沮丧，
这些不能够叫我们沮丧，
也不能叫我们失望，
也都不能叫我们失望。
因为我们在生命的光中看定了一个事实，
因为我们在生命的光中看定
了一个事实，在神儿子所做的事上面，
在神儿子所做的事上，
他常常从我们身上拿开他不要我们有的，
他从我们常常从我们身上拿开不要我们有的，
然后把他自己摆进来，
又将他自己摆进来。
我们感谢
主，感 着主。
当我们看定神儿子的时候，
当我们看定神儿子的时候，
我们就不求我们在神儿子以外要多得一些什么。
我们就不求在神儿子之外要多得什么。
我们只求能在主的生命的光中多接受神儿子的自己。
我们只求在神儿子的光中多接受神的儿子。
哦，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一个没有经过击打的人，
一个没有经过击打的人，
他就没有办法能流出主对人的体恤，
他就没办法流出主对人的体恤。
一个没有经过心灵破碎的人，
一个没有经过心灵破碎的人，
他们就不能体恤人的软弱，
他们就不能体恤神的人的软弱。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么我们经过了打击，经过了许多的痛苦，
咁我哋经过打击，经过许多嘅痛苦，
是不是我们的体恤和我们的同情就增加了呢？
系咪我哋体恤，我哋同情就增加呢？
完全不是那回事，
完全唔系呢回事。
那这是我们接连在主日的交通信息里面所提到的，
呢个系接连喺主日嘅信息里面，
那是在许许多多的那些击打，那一些的失望，那些主上的情形的底下，
在这些的击打失望沮丧的情形底下，
主自己叫我们不失望，
主自己叫我们不失望，
因为他是借着那些的人事物来破碎我们，
因为他是借着人事物来破碎我们，
然后他自己就填补进来，
然后他自己就填补进来。
我们以为，哎呦，我们体恤多了，我们同情多了。
我们以为我们体恤多了，我们同情多了。
我们爱人的心也升高了。
我们爱人的心又升高了。
这全是假话。
这全是假话。
真实的事实乃是。
真实的事实乃是。
借着各种各样的击打。
借着各种各样的击打。
我们这个人减少。
我们这个人减少了。
主在我们里面增加。
主在我们里面增加，
是主在我们里面增加，
是主在我们里面增加，
所以从我们这个躯壳里面流出来的，
所以
比从前不一样，
所以在我们的躯壳里面流出来的比从前不一样，
从前流出来的全是自己，
从前流出来的全是自己，
如今流出来的有自己，但是也有主，
现在流出来的有自己，但也有主，
相对比较起来好像比从前进步，
相对比较来好像比从前进步，
但是不是我这个人进步，
但不是我这个人进步，
乃是我这个人缩小，
但是我这个人缩小，
主在我里面增加，
主在我里面增加。
那弟兄姊妹们点灯的那个功课，
弟兄姊妹这个点灯的功课
乃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学习的里面多看，
就带到我们的学习里面多看主，
多留意主，
多留意主，
多经历主的经历，
多经历主的经历，
多取用主所做成功的，
多取用主所做成功。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那这是点灯，
这个点灯。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当我们注意到怎样点灯和那个灯台是怎样造成的时候，
当我们注意怎样点灯和那个灯台怎样造成的时候，
圣灵在这里多说了一句话。
圣灵在这里多讲一句话。
这句话在出埃及记制造帐幕的时候是常说的。
这句话是在出埃及记制造帐幕的时候常说，
这里又再说了，
但这里再讲了，
这灯台，
这个灯台
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
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
感谢主，
感谢主。
灯台的样式是照着神所指示的，
灯台样式是照着神所指示的，
现在点灯的那个动作也是照着神所指示的，
现在点灯的动作都是照着神所指示的，
整个的来说，
整个来说，
点点滴滴都是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
点点滴滴都是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当以色列人现在要准备起行，
当以色列人现在要准备起行，
神让他们点灯，
神让他们点灯，
借着点灯，
借着点灯，
把他们带到灯台那里，
将他们带到灯台那里，
从灯台那里，
从灯台那里，
把他们再带到最根本的那个事实上头，
将他带到最根本的事实上头，
照着神的样式，
照着神的样式。
那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今天活在新约里边的人，
我们刚才活在新约里边的人，
虽然并没有一个像旧约的那个样式摆在我们面前，
虽然并没有好像旧约这样的样式摆在我们面前，
但神的心意就是那个样式，
但神的心意就是那个样式，
神给我们所看见的那些属灵的原则就是神的样式，
神所给我看见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那个样式，
那所以我们十分需要我们的主怜悯我们，
所以我们十分需要我们的主怜悯
我们，给我们看见整个属灵的道路的奔跑乃是要跑出神的样式，
给我们看出整个属灵道路的奔跑乃要跑出神的样式。
我今天看报纸，
今天我看报纸，
看一份台湾的报纸，
看一份台湾的报纸，
看到有，我只看见下篇，没有看到上篇。
我看到下篇，没看到上篇。
那一篇就整个一个版面。
我一篇就整个版面。
那一篇东西说什么呢？
那篇东西讲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看上篇，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究竟那个来龙去脉是什么。
我没看到上篇，所以不知道来龙去脉讲什么。
但是整个下篇我看完了，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
整个下篇看完之后，我有一个好深刻的。
你要看他们用的那个词句和说，你就晓得这个是佛教徒。
你用个睇个用个词句，你就话呢个系佛教徒。
他教导人怎样去学佛。
佢教导人点样学佛。
但是稀奇，
但好稀奇。
里面用的词句，
里面用个词句，
我们都知道佛教是无神论的。
我哋知道佛教无神论噶。
他竟然说出神的旨意，神的样式。
他竟然讲出神的旨意，神的样式，
那这个好迷惑人啊，
这个好迷惑人啊，
就像这两天我们看新闻的时候，那个德州那个威口那里的那一个家伙，
就看见德州那个城市里面那个家伙，
他说他就是耶稣基督，
他说他是耶稣基督，
我们看到这许多的事情，
我看见了许多事情，
在历史上面层出不穷的有这些事情，
在历史上面有层出不同的历史。
那我再说回那一篇东西，
我再讲翻那篇东西，
它里面还说到爱，
它里面就讲到爱，
那在爱里面就怎样怎样，
在爱里面是怎样怎样，
你晓得他说到爱的时候，
你看他讲到爱的时候，
你说这个不是佛教的名字，
这个不是佛教的名字，
佛教是讲慈悲，
佛教讲慈悲，
那讲的应该都是佛教里头的那个东西，
讲的应该是佛教里面的东西，
你想也没想到，
你想都没想到，
他用什么做例子，
他用什么做例子啊，
耶稣圣经里面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里头，耶稣告诉人谁没有罪就先拿石头先打那一个行人是被抓的那个妇人的那整段的话，
就讲到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讲话边个冇罪就先拎起石头打呢个喺行人时候被捉到嘅嗰个妇人，
稀奇吗？
又稀唔稀奇咧？
佛教徒，
佛教徒，
佛教师，
佛教师，
他竟然说这些话，
佢竟然讲呢啲话。
哎呀，我们也许说，
我真系会话，
他们有了改变了，
佢有咗改变啦，
慢慢他们就变到像我们一样啦，
慢慢就变到好似我哋一样啦。
弟兄姊妹，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事。
你知唔知从来没有咁嘅事？
因为神一切的工作，
因为神一切的工作
都是根据他自己的样式，
都系要根据佢自己嘅样式。
神从来不在他样所要的样式以外来显明他的使用和祝福。
神从来唔喺佢样式之外嚟到使用或者祝福。
正如刚才我特别提，
正如刚才我特别提嘅，
虽然我们在新约里头没有一个图样给我们来。说这个就是那个样式，
虽然在新约里面我们没有一个图样来说这个就是这样的样式，
但是神的心意，
但神的心意，
神给我们那些属灵的原则，
神给我们的属灵的原则，
那就是新约的样式，
这个就是新约的样式，
这一些原则，
这些原则，
神那个心意，
神的心意，
全是根据他的儿子，
全是根据他的儿子，
而他一切的工作的目的，
他一切工作目的
也是显明他的儿子，
这个显明他的儿子，
这个是神的样式，
这个神的样式。
那么那一篇东西，
那一篇的东西
有一个大漏洞，
有一个大漏洞，
那个大漏洞是什么呢？
那个大漏洞是什么呢？
就是在结论里，
在结论那里，
结论里就说，
结论就说，
你从多方面去认识的时候，
你从各方面认识的时候
啊，你就知道自己的伟大，
你就知道自己的伟大，
你就必须靠着自己来确立你那个伟大和那个无限，
你就要必须靠着自己去确立那个伟大和无限。
感谢主，
感谢主，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去显出那个伟大和无限，
没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去显出那个伟大和无限，
只有神的样式才叫我们摸到无限，
只有神的样式给我们摸到无限，
只有神的样式给我们摸到永远，
只有神的样式给我们摸到永远，
也只有神的样式叫我们碰到什么叫做伟大，
只有神的样式给我们碰到什么叫伟大。
感谢赞美，
感谢赞美主。
在点灯的事上面，
在点灯的事上面，
一面告诉我们怎样点，
一面话俾听点样点，
一面叫我们看着灯台，
一面叫我哋睇住灯台，
更进一步叫我们看见神的样式，
更进一步叫我睇见神嘅样式。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虽然今天晚上我们只能看着点灯的这一点，
虽然今晚只能够睇到点灯呢一点，
花了那么多时间看点灯，
花咗咁多时间睇点灯，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值得。
我个人觉得好值得，
因为如果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真懂得点灯的话，他们就不会在十三章里面发生那一次的大失败。
因为如果以色列人真系懂得点样点灯嘅话，佢就唔喺十三章发生个大失败。
那我们从他们的失败的里头，我们要领会那个秘诀。
我哋从佢嘅失败里边，我要领会呢个秘诀。
在属灵的路上走，
喺属灵嘅路上走，
我们必须要学会点灯。
我必须学会点灯。
求主帮助我们。
去帮助我们
天天在那里点灯，
天天在那里点灯。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看到这，
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